欢迎继续收听真人故事讲述，走出先例的柬埔寨女人。第十回，大火毁灭了幸福的一家人。在我的故事里，我必须向你们讲述一件我姐姐一家的事。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，通过这件事也让我看到了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人。就是我前面提起的大姐姐，自从她嫁给她的丈夫后，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幸福，餐馆生意做得也非常成功。姐夫善于研究美食，他从小跟着开餐馆的父亲学了一手中国潮州菜的烧菜技术，又将柬埔寨和越南的香草拌菜融汇在他自己创新的东方菜系里。从2005年到2012年，姐姐家的餐馆成为暹粒市闻名遐迩的中餐馆，各国的游客和商人都喜欢到姐姐家的餐馆里来吃饭。姐姐一家生活幸福，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，老大和老二都是男孩，最小的是个女儿。姐姐很会持家，她将开餐馆挣来的钱一点一点攒起来，买了自己的土地，建起了自己的大酒楼。他们一家人都住在这家酒楼里，酒楼的一层是大堂和后厨，二楼和三层都是包间，四层是姐姐他们一家人的卧室和起居室。两个男孩子住在背向街面的一侧，姐姐姐夫和小女儿住在面向大街的一侧，中间是起居室和客厅。姐姐一家人都很善良，从不挣昧良心的钱。一家人辛辛苦苦，从清晨到夜晚，不辞辛苦地劳作着。他们还经常组织全家人去佛堂，有计划地为教堂施舍金钱。在柬埔寨的百姓眼里，他们家是富裕的家庭，也是幸福的家庭。但是这么努力和谦和的一家人，最终并没有得到好的结局，佛也没能保护好他们。2012年12月8日的夜晚，一场大火毁灭了这个家庭。那一年，我的姐姐才34岁，姐夫46岁，大儿子17岁，小儿子15岁，小女儿才9岁。当天的下午，姐姐开着自己的车从学堂接回三个孩子，两个儿子跑回楼上自己的房间开始玩游戏。孩子们一直生活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里，对社会和外部世界根本不关心。他们只会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他们比柬埔寨穷苦人家的孩子在自理能力上相差甚远。小女孩很乖巧，回到家里总是黏着妈妈，就在能看到妈妈工作的餐厅大堂里，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，开始写家庭作业。姐姐回到家里就开始帮助姐夫料理餐厅里的事物，检查后厨和前台的准备工作，督促服务员检查餐具和冷菜。姐夫和其他的厨子一直在后厨准备着当晚需要的肉食和蔬菜。晚餐时间到了，旅行团的大巴车一辆接一辆地停在酒楼的门口，车上鱼贯而下的客人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整个酒楼坐满了。三层餐厅，十几间包间都挤满了等待吃饭的客人，酒楼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。大厅里各国游客的闲谈嬉笑声响成一片，包间里更是热闹，人们推杯换盏，都沉浸在异国旅行的欢乐中。晚餐一直延续到夜里十点多，姐姐和姐夫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，开始指挥工作人员收拾碗筷和厨具。姐姐还要计算一下当天的收入和支出，直到把一叠叠的美元放进保险箱。后厨和前厅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了，姐姐和姐夫才招呼着小女儿回到楼上卧室去冲凉睡觉。 那两个大一点的男孩此时早已进入自己甜美的梦乡。酒楼的一天非常辛苦，姐姐和姐夫劳碌了一整天，很快就睡熟了。他们根本不会想到，一场无情的大火很快会降临到他们头上，毁灭了这个家庭。夜里12点，酒楼厨房突然起火，也许是后厨有安全隐患，也许是有人故意纵火。这场火灾事故的起因至今都不明。事故发生后，政府没有对火灾起火原因做调查。当时是旱季，风干物燥，又是午夜，火势从酒楼底层迅速向上蔓延。近1000多平米的大酒楼，不到2个小时，大火已经吞噬了1至3层的餐厅部分。当4楼的姐姐和姐夫被浓烟从梦中惊醒的时候，大火已经无情地烧毁了9楼4层可以逃生的出口。姐姐和姐夫拖着小女儿试着从楼梯冲下去，但都失败了。楼梯和中庭都被大火吞噬了，就连对面的2个男孩住的房间也无法过去。姐夫抱着一线希望打开4楼的窗户，但是平日里为了防贼，4楼的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网，根本不可能凭手力撼动。姐姐隔着防盗网歇斯底里地向周边的人呼喊，但是没人能听见，没人理睬。我能感受到姐姐的呼喊声从大变弱，从弱变无，渐渐地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。深夜里封住火势，漫天的大火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。附近的居民终于出来看热闹了，听说当时不知道是谁打电话到附近的救火队求救，而救火队的人说，救火的事必须由当事人打电话来求救，而且必须由当事人承诺出钱才能安排消防车去营救。这到底是什么政府制度呢？可是柬埔寨那时候就是这样，一切都是为了钱。我真的痛恨这样一个根本不为人民生命着想的政府。